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报告称，9月份物价上涨速度高于预期，而失业救济申请数量在海伦飓风肆虐后意外增加，外界进一步压住11月美联储降息幅度为25个基点。劳工部报告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9月通胀率环比上涨 0.2%， 年通胀率为 2.4%， 两个读数均比道琼斯共识高出 0.1 个百分点，也高于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 2.3% 的预期同比涨幅。该年通胀率比8月低 0.1 个百分点，为2021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指数环比上涨 0.3%， 年率为 3.3%， 均比预测高出 0.1 个百分点。劳工统计局在新闻稿中表示，通胀上涨的大部分约有超过四分之三来自食品价格上涨 0.4% 和住房成本上涨 0.2%， 抵消了能源价格下跌 1.9% 的影响。其中鸡蛋价格大幅上涨 8.4%， 12个月未经调整的涨幅达到 39.6%， 导致食品整体成本较上一个月上涨。黄油价格环比上涨 2.8%， 同比上涨 7.8%。 周三，五角大楼表示，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已有超过60万人伤亡，并重申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侵略。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向新闻界通报俄乌战争现状时表示，自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已有超过60万人伤亡，而上个月俄军在行动中的伤亡人数比战争中任何其他月份都要多。该官员补充说，光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第一年里的伤亡损失就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俄罗斯或苏联在所有冲突中的伤亡总和。五角大楼周三公布的俄罗斯伤亡统计明显高于美国官方上次的估计。2023年12月中旬解密的一份美国情报报告估计，有 31.5 万名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阵亡或受伤，这表明俄军为了在夏季取得战果，可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美国社会安全局宣布，2025年涉安金受益人的收入将增加 2.5%， 这是自2021年以来年度生活费用调整增长幅度最小的一次。根据美国社会安全局的数据，随着这一调整，从明年1月开始，退休工人的月平均涉安退休金预计将增加50美元左右，约为1976美元。2025年将有大约6800万人领取涉安保障金，另有750万人领取涉安辅助金。社会安全局指出，有些人是同时领取这两项收入的。2025年的社会保障生活费用调整是自2021年以来年度增幅最小的一次。近年来，为应对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率，生活费用调整的幅度一直较大，其中2024年为 3.2%， 2023年为 8.7%， 2022年为 5.9%。 生活费用调整幅度减小与通胀率大幅下降的现状有关。美国政府每年将涉安金调整一次，以帮助美国人的涉安金增长跟上通胀的增长。周四，路透社发布独家报道称，五名熟悉俄罗斯汽车市场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境内组装汽车。他们使用的三家工厂是德国大众和奔驰以及日本车企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德国和日本车企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为制裁俄罗斯而撤出了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随后，中国车企乘机填补了西方车企留下的市场份额。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已占据俄罗斯汽车市场一半以上的销量。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说，在曾经属于大众、奔驰和日产的这三个工厂里，奇瑞的瑞虎 SUV 和 X 的车型正在源源不断地离开装配线。消息人士称，由于俄罗斯国内市场产量有限，而且产能利用不足， 奇瑞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可能会认为俄罗斯的汽车需求很强劲。奇瑞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他向俄罗斯市场提供乘用车，但并没有打算在那里建厂或自己买厂。奇瑞没有回应路透社有关他在三处工厂进行汽车组装一事的置评请求。周四，韩国作家韩江荣获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韩江的作品以充满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1970年出生于韩国光州的韩江，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和亚洲女性，也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韩国人。已故前总统金大中于2000年赢得和平奖，以表彰他在韩国军事统治期间努力恢复民主并改善与战争对手朝鲜的关系。韩江曾在韩国和欧洲赢得多个奖项，他获奖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素食者》和《少年来了》。他在书中探讨了做人的痛苦和韩国动荡历史的伤痕。韩江得知获奖后表示，能够成为韩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感到既荣幸又惊讶。韩江说，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小说家，希望这个消息对韩国文学读者和他的作家朋友们来说是件好事。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